亲爱的父，感谢你，感谢你今日清晨，使我哋有机会嚟到殿中嚟敬拜你，嚟到颂赞你，同埋聆听你嘅话语。求主嘅圣灵与我哋同在，喺我哋能够喺敬拜中，能够听到中，能够经历你，能够听到你话语，你嘅鼓励同提醒，亦都高门孩子嘅口能够讲出你要我讲嘅话。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今日我要分享题目叫做不要忧虑。今天是第一次在用粤语来讲道，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祈祷。曾经有一位牧师问那个会众，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忧虑过？如果没有忧虑过的人请举手。但最后大家都知道没有人 肯举手。如果有哪个举手是从来没有忧虑的，活到现在从来没有忧虑的，我都要向他学习。因为人无怨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是很恰当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特别是现今的现代生活的节奏是这么快速，竞争这么激烈，使到人更加时常感觉到很紧张很烦躁，以致有些人时常感叹是身心疲累，甚至对人生失去希望。俗语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忧虑的，忧虑不分年龄的。年轻人可能会忧虑他们的学业啦，或者毕业之后找到工啦，之后呢可能要到适婚年龄，要找对象啦，拍拖啦，或者还要找要买屋啦，供楼啦，特别温哥华这个楼这么贵，都不容易的，所以都为时忧虑。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就要考虑成家立业的事啦。成家之后呢，就生儿育女啦，还要处理一下那些夫妇之间的关系啦，要面对家庭一系列的问题啦。即使这全部的问题都处理好了，难道以后做完全没有忧虑吗？不是的，还会忧虑，因为我们人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阶段都有忧虑，人生就是布满了忧虑，忧虑就好像一个网一样笼罩住普天下的人。我人之时常忧虑，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太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得到的，所以忧虑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部分，所以有些人呢就服用啲镇定剂啦，或者安眠药啦，用了很多，多到无意来计算啦，即系计唔计都计唔到啦。有些人就去揾啲专业嘅辅导啦，希望能够减轻你嘅忧虑，但系咧结果都效果唔系好大。基督徒咧系属于属天嘅子民，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上，我哋都不是免疫的，我们都会遇到忧虑的事情。但今天的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这段的登山部分的教导里面，特别是六章二五到三十四节刚才所读的经文，教导我们怎样能够面对忧虑的最佳的方法。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曾经三次叫我们不要忧虑，在二五节、六章二五节、六章三十一节和六章三十四节。如果我们看了经文要看上下文的，因为上文呢就是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耶稣警告我们不要陷在这个物质主义当中。他知道如果我们的安全感和人生的价值观是建基于我们这些物质上，我们就会经常会感觉到忧虑和不安了，我们会失去安全感了，因为他那些物质呢就会夺去我们天国在门徒个人生命中的首要的位置。耶稣教导我们，经我们已经选定了神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就应该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和安全感都以天国和天国的义 为首位。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的主必定会照顾我们的基本日常生活所需。在段经文中，耶稣提出了七个不需要忧虑的理由。第一个是神赐给我们生命。耶稣引述世人时常忧虑的三大件事，就是吃、喝和穿。就是人就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是忧虑？忧虑呢？忧虑我们大家所理解忧虑就是不安啦，感到不安或者烦躁啦，同埋恐惧的感觉。但是在引节这个忧虑的希腊原文是叫 Marinao， 有时候这个希腊字的表达的意思是迫切的挂念和关心某些事。有几个意思的，第一个意思是迫切的挂念和关心某些事。例如我们做传道人或者牧者呢，时常为了教会为了神的事工而忧虑啦，或者为了弟兄姊妹的灵性忧虑啦。这个情绪是恰当的，是啱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忧虑可以驱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履行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这种忧虑叫做挂念啦，时常为了教会的事工而挂念。这个希腊文呢 ，Marinao 咧，亦都可以表达一种强烈嘅忧虑嘅情绪，例如系忧虑我哋人生种种嘅问题啦，或者为咗有啲唔系好重要嘅事情忧虑或者为日常生活一切迫切嘅问题而忧虑。保罗喺腓立比书亦都讲到话，应当一无挂虑反而要凡事要藉着祷告祈求，并且怀着感恩的心把你们需要告诉神。这种的忧虑是不恰当的，或者是方向错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所针对的就是这种忧虑或者说你这样说不忧虑其实没可能的。我们都每天都为了工作而劳碌为了三餐都要很勤力工作很多事情要忧虑，是吗？咁系咪耶稣嘅教导系好坚离地咧？吓，呢个新学到新嘅词语吓，或者各嘢就不接地气吓咁嘅意思吓，唔系嘅。其实耶稣教导系话好贴切嘅，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耶稣都了解嗰啲穷苦人嘅穷困人嘅忧虑吓，佢咪就讲呢啲好离地嘅嘢吓。所以耶稣嘅用个山上登山宝训教训嗰啲人咧，虽然都有一部分人系好富有嘅，但系当中亦都有大多数人系贫苦嘅农民嚟嘅。你生活大部分嘅时间只能够勉强嘅能够维持生计啫。喺佢哋喺加利利嘅郊野里边挣扎求存。土地嘅出产嘅供应咧，系要用嚟喂养嗰啲佢哋嘅帮助佢哋耕种嘅牲畜仲用嚟作下一年的种植的种子，并且还要有足够的分量在市场那里购买换取其他的日用的必需品。无论他们是自己拥有的耕地或者是租那些地来到耕种，所剩余的呢就都要纳税给那些统治者了。但如果要这些人呢生活得这么艰难呢要不忧虑呢，不将目光放在这些基本的需要上呢，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时常拥有这些需要，他们不能够担保每年的收成都这么顺利都能够丰收有时旱灾风灾什么都很难讲的，或者饥荒这方面所以他们觉得不是那么容易但耶稣当时讲这些话的对象是那些时常在日常生活中艰苦挣扎的人他们每天要用大部分时间 很努力的工作维持生计，穷人尤其是得不到大量的物质的供应，所以每天呢要吃什么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遇到嘅季节性嘅饥荒啦，头先讲饥荒、火灾或者洪水咁难以预测嘅意外时候，佢哋生活就更加嘅困难啦。 因此耶稣 是迫使那些甚至是最贫穷的人去认同，他们必须要定睛于更重要的生命议题上，不要将焦点集中在那些日常生活的事而忧虑。对穷人来说，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他们对每日的衣食的供应漠不关心的话，他们家人呢就会立刻的陷入一个困境了。耶稣就邀请他们要面对一个切身的挑战，就是每日都要一定要信靠神，你会看顾会供应他们日常生活所需。换了我们今天的时代，21世纪的时代了，我们活在21世纪的人，我们为有些人很多人都是为了吃喝和穿着忧虑，因为如果我们没得吃喝，我就会失去一些的乐趣，因为说吃辣吃东西通常是一种享受，相信大家 都同意，但是穿着呢，有些人说如果没有靓衫着呢，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人的羡慕的眼光，或者失去一些人的称赞，觉得经常穿着这些衣服那么老土，所以我们为了衣食忧虑，是因为我们不想失去肉体的享受别人的称赞。对于这一点呢，耶稣回答是，如果你因这些事情而忧虑的话，就失去了对生命的伟大价值的正确的眼光了。神赐给给人生命，主要不是为了我们的肉体的享乐，而为了更伟大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要享受上帝得到生命。我们得到生命不是要为了要取悦于人，而是要我们有一个使命，就要积极的传福音，栽培一些初信的信徒成为主的门徒，这个就是做梦上帝喜悦的事。生命主要目的不是在地上延年益寿，长命百岁，而是要凡事为了荣耀神，要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不要为衣食忧虑，因为衣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信靠上帝和享受神的同在。衣食也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学习越来越好像主的恩慈和良善，我衣食都不能够帮助我们持守在祂面前那种永恒的盼望。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好像世人一样为了衣食而忧虑，就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是忽视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了。好，不需要忧虑的理由，除了神赐给我们生命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人比飞鸟贵重得多。耶稣指出不要忧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你们看，即是第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这不是一个不是教导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吃饱就睡那就行了，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天上的飞鸟，飞鸟不是什么工作都不做的，是不是经常睡觉的，是不是？飞鸟呢他们都要花啲气力去捕捉啲昆虫或者搭建个鸟巢或者筑巢同为咗啲初鸟嚟到觅食所以确实，但系咧喂养佢哋嘅就系神啦，喂养嗰啲飞鸟嘅系上帝。我睇下天上嘅飞鸟嘅行为，就展现咗上帝嘅作为。啲飞鸟唔系为了一个上帝好怜悯去今日能够供应佢哋咁认为呢个上帝今日供应佢哋，咁呢个上帝听日就唔理佢哋啦，由佢哋自生自灭，唔系咁嘅。飞鸟亦都唔会忧虑同积蓄呢啲食物以备上帝以后唔理佢哋嗰阵有嘢食，都唔系嘅。飞鸟每日都要去觅食飞鸟照常嘅生活，好似确实知道第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上帝依然就在那里，依然去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都会找到食物的，这些食物是上帝供应他们的。 所以飞鸟对上帝好有信心。咁对于明所以招你个个飞鸟咧系信靠呢个神，知道神好怜悯佢哋。咁我哋又应该点样谂咧吓？我哋唔系飞鸟啊，我哋系天父嘅孩子。飞鸟系冇神嘅形象嘅，佢哋唔系神嘅儿女。神尚且养活咗佢哋，何况我哋系按着神嘅形象所做嘅？我哋基督系因信称义，成为神嘅儿女。我哋好似可以好似耶稣一样，能够称呼上帝为阿爸父。耶稣问门徒：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作为耶稣嘅门徒同飞鸟之间最大嘅区别就系我哋可以藉着信心有荣耀上帝嘅能力，而上帝看重我哋嘅信心同运用嘅程度，远胜于对飞鸟嘅看重。所以我哋绝对冇理由需要忧虑，特别系对日常生活嘅需要而忧虑，因为飞鸟已经教导我哋好好嘅教材啦，系教导我哋要明白，我哋可以信靠上帝，好似飞鸟一样，每日信靠上帝。我哋需要日常需要一定会得到神适切嘅供应。第三个理由，原因就系忧虑系毫无用处嘅。即系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愁数多加一刻呢？忧虑唔会使你延长你嘅寿命，亦都唔会带你到任何地方。无论个促使你忧虑同感受到不安嘅问题系乜嘢？有一件事系好肯定嘅，就系、是、你嘅忧虑唔会让你问题得到容易的解决，亦解决不到你的问题，你就忧虑喺度，问题仍喺度，都唔会帮你解决问题嘅，只会让你只系忧虑咧，你使到你更加痛苦，更加狼狈并且会损害你的健康。好多医学上的证明，嗰啲病咧都是由忧虑引起的，所以对我哋身体健康是有损，有百害而无益。每一次的事实上，忧虑不但阻碍我们人你的享受人生，并且还消减了人享受的年日。第四点，就是神装饰野地的百合花。耶稣提出第四个关于不需要忧虑的理由是28:30，是关于野地的百合花的。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句话是给我们想起神怎样透过大自然的资源来到叫野地的百合花能够生长。耶稣讲话之后，我可能想象到他身边是已经长满了百合花，环绕着耶稣美丽的花朵就跟所罗门王佢嘅王袍形成咗好强烈嘅对比啦。我哋都知道所罗门系好有钱嘅皇帝吓，佢财富好丰富，佢财富丰富到一个程度，甚至吸引咗个士巴利王远道而嚟去访问呢个所罗门王。神嘅供应同装饰野地里嘅白花，使佢哋长得比呢一切更加美丽。比所罗门的王袍更加美丽。只要我们细心去欣赏周围那些百合花，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野地的草花草漫山漫山遍野点着着青草地，是何等的精致美丽。但是呢，虽然这么美丽，但是他们的寿命是很短暂的，转瞬间就被割下风干缩起来，然后就成了火炉的天然的燃料。 神的看顾和供应已经临到那转瞬即逝 的受造物身上，何况我们呢？我们 是主耶稣的宝血，不是赎回来的，难道神不看顾我们吗？但个理由就是忧虑是小信的表现。神指责那门徒是个小信的人，小信即是信心不足的意思。神既然不会照顾那些不会走动的花草，花草自己不可以走动的，那些花草也不会去 思想的，也不需 要工作的。我们这群接受了神的恩典的救赎的人，并且能够同时上同他同在的人，神岂不加倍的看顾我们，爱护我们呢？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就会看到神创造的美丽和人的荣华之间的差别了，并且能够学会怎样每日能够跟从神的指引，怎样能够凭信心来到依靠他慈爱的供应，所以我们的微小的信心也都会坚强起来。有些人可能会说，上帝没装饰我，是装饰那些地百合花，没装饰我们也都没装饰那些贫苦 的基督徒的确好少人能够着得好像所罗门那么漂亮。如果每个基督徒着得所罗门那么漂亮，我们都可能完成不到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想问大家，你在哪里见过基督徒当上帝呼召我们在事工上去侍奉祂的时候，上帝也当然也都会装备我们，这个装饰可以说装备我们，给我们足够的恩赐和智慧去到履行祂的使命。所以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用今生自己那种磨破的肩膀来到背负各人的重担的时候，当你行完今世的旅程，等待所有的人就是君王般的荣耀的抱负。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神既然赐生命这份这么大 的礼物给我们，岂不更把次要的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来给我们吗？我们看看，看和审一下，想想那些天上的飞鸟，想想野地的百合花，所以我们就可以能够有信心来依靠神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我们就不需要忧虑。耶稣的跟随者不应该为着吃喝穿戴而忧虑，是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天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时常为了今世事物忧虑的时候，就是将自己和世上外邦人，即是世上不信主的人等同了，即是表明我们对于什么可以带来幸福的价值观就和世人很相似，而这种的状况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接纳采纳世人的价值观这种吃喝穿用而忧虑的心态，其实也都表明了我们认为天父不知道不了解我们需要，或者我们认为我们的天父没有一个慈父的心肠。忧虑就表明我们这种很贴近这个世界 的观念，也都是也都是表明我们越来越离开上帝了。我们采纳了世界价值观，我们就离弃了上帝了，慢慢和世界认同了。所以我们不要忧虑，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东西给我们，而各位慈爱天父知道我们今日和永恒的一切的需要，唯有天父主耶稣基督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第七个原因消除忧虑的方法，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即是六章三十三节。 当我们去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的时候，他将会供应我们日常生活一切的需要。先求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求神给我们一颗很愿意顺服交托给神的心，我们尊主为大，奉神为王，让神作我们的生命的主，一生一世都以神为首位。这个就是求神的国的意思。另外我们都希望祈求神国降临时候，不单止是个人能够顺服在神的掌权当中，而是我们能够祈求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大家弟兄姊妹，大家想想，要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一幅几美丽的图画。要是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世界再无纷争，再无争吵，家庭之中再无撕裂，人都不需要示威，教会都不会分裂。所以因为当众人都愿意让神掌权的时候，内里就有平安，就有和平，我们不需要争斗，不需要为自己的事担心。弟兄姊妹，究竟我们愿意让神的国先行或者是自己的生活摆在首位呢？求神的义，简单来说就是神是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就能够活出神的义了。今天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怎样？如果我们没有将优先次序摆在正当的位置，正确的位置，那神赋予给我们的恩赐就没办法发挥出来。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将那些沙石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一个玻璃樽里面，究竟怎样能够将最多的沙石放在这个玻璃樽里面呢？是我们先要放那些大石落去玻璃樽里面，或者放一些小的沙石入去先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都很聪明，都做先一件，应该要先放个大石在个玻璃樽的底部，然后再加啲嗰啲细嘅沙，然后轻轻嘅摇下呢个玻璃樽吓，就能够放更多嘅沙石啦。即系要放呢啲适当嘅位置啊，重要嘅放喺适当嘅位置。当我哋喺日常生活中追求神嘅国同神嘅义为首位嘅时候，就能够发挥到神希望在我们身上可以发挥到的，能够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一切需要都会得到天父的供给，因为神不断地照顾我们，始终能够守护着我们。一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的生活是怎样呢？有个例子可以讲给大家听。这个宣教士叫做 Eric Little， 可能大家听过，是一个从欧洲 来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的儿子。在1902年在中国的天津出世，在天津度过他的童年，然后在去英国去读高中和大学。在爱丁堡大学里面是攻读理科的，当时能够进入大学呢，一定是天之骄子了，不容易的。如果毕业之后的事一定有，一定是十分的成功。而这个 Elidale 呢，是运动的健将，作为一个篮球校队的成员，他曾经为个学校争光不少。更出色的就是他也是校内的短跑的冠军，即是校队冠军。1923年呢，他就取得一个资格，能够代表英国到巴黎出赛奥运，奥林匹克运动会，咁简单啊！而且成了一个100公尺短跑的金牌的热门。但是这位弟兄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处处都流露出以神的国为先的生命。他经常参加大学的团契，他满怀了宣教的意象，他甚至以支持当时学界一个大型的宣教活动。但是当他准备作赛的时候呢，就发觉这个赛跑的日子呢是主日，即是星期日啦。 起心里即刻有好大嘅挣扎啦。到底要唔要参加呢？啊，参加呢、这个，如果参加，可能有好大嘅机会得到冠军嘅，奥运冠军嘅。但系最后咧，佢决定系唔参加，佢放弃呢个参加嘅资格嘅比赛。反而到咗喺主日嗰日咧，星期二到咗法国啊，一间教会喺度参加主日崇拜同分享见证。金牌对于好多人嚟讲，特别是奥运金牌，是一个一生的荣耀，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也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每次可以得到的。如果放弃取金牌的机会， 是很多人 都认为是一定是傻仔来的、啊、一傻的人就会是这么轻易的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放弃了。后来他就改为参加200公尺的比赛，得到第三名，接着要参加400公尺比赛，这些比赛都不是主日的，所以他可以参加、啊、但是当他参加这个400公尺的比赛，他知道这个不是专长，他都没有受过这种特别的训练。而且呢这个 Eric Little 在赛跑的姿势很与众不同的，人家跑是这样跑，但是他是昂首这样跑的，人家说你这样跑呢，你怎么会跑到终点呢、啊、但是这样他就回答是我跑因为有神的带领，所以当他跑四百公尺的时候，神就赐给他特别的力量，结果在这个不是他特别专长的项目里面竟然拿到冠军，夺取了金牌，当时是轰动一时。事隔几十年之后，谁个还会对1924年奥运100尺200尺的金牌得主有印象呢？四百公尺军的冠军，我们或者还有些奢靡的印象、啊、人不是因为他跑得好而纪念他，而因为他为了信仰的缘故愿意放弃100公尺的比赛，过一个与众不同以神国为念的生活。曾经一套电影在80年代叫做《烈火战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英文叫《Chariot Fire》，是一套以 Eric Little 的生平事迹作为故事来拍成的电影。弟兄姊妹，当我们他朝当别人纪念我们的时候，是纪念我们是不是在世上拥有很多的钱财，几千百万的钱财，或是因为我们侍奉主很忠心而纪念我们呢？在这里得到全世界的注意力和光荣之后，他毫不乱剪，他仍然是以神的国事为重，所以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就去中国去宣教。到1925年，他在差宴礼上，教会的门外塞满了几千人，没办法进入教会里面能够欢送他。在中国日子也都不轻松的，因为在这个20、30年代呢，中国的卫生情况很差、啊、到处都有老鼠、啊、乌蝇、啊、劣疾、啊、都威胁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在中国日子他健康越来越差了。但仍然很经常的、啊、徒步、啊、步行啦，或者是骑着单车啦，从一条的乡村跑到另一条乡村，很努力的传福音为神工作。当时是军阀割据的年代，可以觉得是危机处处。1941年当日军侵华的时候，差会就要求宣教士要撤退了，但这个 Eric Little 他不走，他决定要留在中国，他将他的妻子和 两名的女儿就送回加拿大。在当时 他的妻子他的老婆正在怀孕，有了生计、啊、所以他的幼女呢，他的小女出世自出娘胎之后，就一世都没办法见到他的父亲的面了。 Eric Little 是很爱中国人，为了神的国放弃了很多很多。1943年 Eric Little 遭受到日军囚禁在个集中营里面，当然、啊、没啖好食啦，居住环境又很差啦，有挤迫啦，身体就越来越、啊、衰弱啦。但是仍然说要以神的国为重，到处传福音， 帮助人。啲受人注目唔系因为佢嘅奥运嘅记录，唔系因为佢得到奥运嘅金牌，而系佢好少提及佢嘅历史。喺度病得好严重啦，啊，佢成日都感觉到头好痛，但系仍然系好继续嘅关心人、爱人。喺集中营中，佢主动嘅替人嚟到照顾小孩，俾个小孩嘅父母得去休息。后来佢发现佢嘅头脑咧，佢嘅脑咧，脑嗰度一个肿瘤啊，佢脑一个肿瘤，但系仍然以神嘅国为重，忘记咗自己嘅痛楚，最后喺中国逝世。呢个好伟大嘅故事，弟兄姊妹，我哋系咪愿意奉献我哋嘅一生，让神称赞我哋系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呢？喺呢度临终时候，对照顾佢嘅护士话 ：，This is a complete surrender， 即系完全将自己最好嘅生命献给神。弟兄姊妹，我哋愿意向神献上几多呢？亦话，都系为自己生命忧虑、烦躁、劳碌。如果我哋能够有机会活出更好嘅生命，为神工作，点解我哋唔去做呢？弟兄姊妹，请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想想自己是否愿意以神的国为重。让我们不再忧虑的最好理由，就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 就等于我们对神失去信心，不相信神会眷顾我们，不相信神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坚持要去背负那些焦虑的担子，其实上帝已经替我们承担了，那我们的作为实在是太愚蠢了。最后一点就是，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最后一个不要忧虑的论据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为门徒的生活所作出的安排，既然包括了能够供给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当然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了。我们要学习依靠神看顾我们今天的需要，就能够培养出能够信靠神供应我们明天和将来的一切需要。今天在世上的一切忧虑，对明天的挂虑和问题是毫无帮助的。当我们门徒学习让神看顾我们，也包括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安心，能够确信无论明天将会发生任何的事情，神一定会看顾我们。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话，应当没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彼得前书五章七节都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只要我们坚定地信靠我们的天父，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胜过忧虑的秘诀，就是要相信神每日的供应，看重神的事过于自己的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坚定信靠我们的天父，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每日白白的加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活出喜乐和无忧虑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学习经常为神的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而感恩，始终要怀着感恩的心，并且准备明天和将来都依靠祂，把忧虑的方向逆转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看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现今所拥有的一切，又看下神过去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又向神感恩，向神说多谢。当我们时常怀着感恩的心，时常依靠神的供应，我们就可以过一个 不要忧虑的生活。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感谢你，请我们今天的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天父是看顾我们的神，天上的飞鸟也是白鹤翻，你尚且看顾，何况我们是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让我们对你有信心，能够过一个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荣耀主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